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这些分享啊，今天依然有揭开幔子见光明，还有心灵的殿堂。那揭开幔子见光明呢，是我们刚刚开始播出不久，那主要是讲到一个穆斯林女孩子，她在她的人生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经历啊，从一个残疾人最后希望得到医治，那么在医治的过程当中，他真正的经历了主的恩典。
我觉得有些时候在生活当中，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多听一些同路人的分享，听一下他们的见证故事，听一下他们和上主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或者曾经经历过神迹，有些时候自己回想一下或者听，你都会有深有感触的。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两个环节以后，你有什么疑问或者你心里有一些感想的话，也欢迎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只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的了。
对，记住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彼此互动的，那也希望你呢将你的想法意见呢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让我们彼此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揭开幔子见光明当中呢，我们会分享这个女孩子高山，她在这个一次外出的旅行当中呢，她有不同的经历。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啊，那在外出的当中，你可能看一些不同的风景啊，看一些不同的人文风情啊，那么这些当中呢，其实对你人生呢也有不同的一些体会。那自己呢，我曾经去到一个城市啊，在那个城市呢，当然有人带我们去旅游去参观啊，我们就来到那个城市的最高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吗？
做什么？
围着那个最高的地方，它是一个很方形的一个台，我们就在那转了一圈。转了一圈呢，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走，我们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你可以自己走，慢慢的走，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围着这个整个的城市。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为这个城市来度啊。
我想问一下，这个城市是在哪里？是你本身身处的地方吗？还是别的国家？
是在国内。
哦，在国内的。
在国内的。但是呢，这个城市呢，我是第一次去，所以我们就几个人呢，就围着这个走了一圈。大概我们就约好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见面。所以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呢，我们一方面去看那个不同的风景，然后呢，我们也为这个城市来祷告。因为很多人呢，他们真正的需要这个平安，真正的需要主的恩典。
对，你说到这个真正需要主的恩典的，我记得在天经里特别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在那个时候他处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应该这么说，整个以色列民都很困难，因为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但是先知他受到上主的呼召，就对那些以色列民说，他们已经不在自己的国家了，他说你们仍然要在那里盖房，要勤劳耕种，要生孩子结婚，并且要生养众多，因为在巴比伦这段日子呢，应该不会短暂的，需要经历长久的时间才能够被释放，才能够回到家乡耶路撒冷。那如果幻想一下，你是以色列民，你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国家，还要被人掳过来，心情当然是很烦乱，你也觉得没有生存下去的动机，为什么我还要努力的耕种呢？但是耶利米接着上主的呼召，他就说你要为这个城市 求平安，因为你现在正身处这个城市，他不平安你也休想要平安，这么说、
嗯、
对吧？所以可能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也许你觉得哎，现在生活很艰难，特别年轻人觉得啊，找工作很难，薪水又低，前路好像不见得光明，有些时候不自觉就会陷入一个绝望，没有希望，没有动力的心境里边，受到环境的影响，受到金钱的影响而感到很烦恼。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读啊的内容当中尝试具体的向上主读啊，求他医治这个城市，求他赐这个城市平安还有喜乐呢？
嗯，对，其实我们常常出去到外面去参观旅游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活动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有平安呢？
嗯，
或者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主的恩典呢？那接下来我们在揭开幔子见光明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山的经历。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朝觐之旅。阿拉伯人在招待客人这点上非常认真，这源于他们的祖先在严酷的沙漠环境中挣扎求生的记忆。一个人的生命在沙漠当中是否能够得到保全，有时候仅仅取决于贝都因人提供的庇护所。以往人们常常说，一个沙漠中的长老在询问来人的来历之前会热情地款待他长达三天之久，那么这位长老就严格地恪守了这个传统。在我们住在他家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使用他家中的任何设施，其中包括汽车和司机，这也意味着我们能够方便地一睹吉达这个美丽城市的风采。父亲坐在身穿白袍的司机卡奇旁边，而我在后排透过车尾窗的窗帘去窥视这座城市，其中挤满了借助海空两路抵达这里的朝圣者。司机卡奇给我们指点出好多城中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鲜明对照，比如沿着坐落在十层商务写字楼的那个阿卜杜勒·阿奇兹国王大街，负重累累的驴子和宽敞的美国汽车正在比肩而行。我们看见了苏格，也就是路边街市，在那里人们能买到任何东西，上至咖啡豆，下至地毯，甚至还有从卖家带回来的圣水，当然也不乏售卖西方货品的商铺。我们参观了旧城区，那里有雄伟壮观、高大坚实的石柱商人的住宅，那些房屋装饰着格式的阳台，从那里闺房中的女孩子可以窥视下面的户外景观，却不会让下面的人看到自己，这与市郊周围新建的廉价住房差距很大。
从前呢，这里还没有发现石油的时候，我们也被贫穷和其他的问题困扰着。
司机卡奇主动说，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食物已经不是问题，孩子们也能够接受教育了。
我们停在一处，去看石油是怎么被开采出来的。不过我并不喜欢那个气味儿。当我们告别这位长老并踏上前往卖家的旅途时，他坚持让他的司机送我们去，所以一路相当舒畅。父亲用一段短短的告辞向他致谢，
是你的慷慨以及你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使我们的旅程如此的顺利啊。 这位长老完全可能会这样的接待任何访客，但是我知道他为我们做的一切是很用心的，因为他不仅是我家的世交，也是父亲生意上的伙伴，有兴趣购买我家乡出产的著名的两种绵羊和山羊。祷告过后，一大清早我们就出发了，希望可以从容不迫地欣赏沿途的风景。这条新修的四车道高速路修得很好，沿途川流不息的有出租车、卡车、公共汽车，他们载着不计其数的朝圣者奔行在这段通往麦加的长达45英里的道路上。路上也有成群的人克己的徒步前行，准备好迎接渐升的太阳带来的酷热，整个平原即将变成火炉一般。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没钱坐车，而是为了能重温当年易卜拉欣和哈哲尔和伊斯梅尔母子寻找避难所时的艰辛。尽管不愿意承认，这个时候我几乎庆幸我的残疾，要不然我也可能会像他们一样在这个热气蒸腾的大锅炉里向前行走。不过这种想法是有违朝觐精神的，也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身心全然的奉献和顺服。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什么都没说。司机卡奇指我们看沿路上安装的水龙头，那是给旅途当中的行人照亮的路灯。
这些都是国王做的，他每年都会带着部长和王子们亲自前来为朝圣揭幕。圣地这一带的公共设施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在离城区还有15英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块警示牌，写着限制区，非穆斯林勿入。检查点的入口处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逐个盘查着每个人的通行许可证。司机和那些士兵说了几句话，我们便被顺利地放行了。我们的车开得很慢，攀上山，经过一段由巨石中间开凿出来的道路，超过了一群身着白袍的朝圣者。他们所走的正是在萨拉赶走那婢女和婢女的儿子后，易卜拉欣所走过的路。我们的耳边充满祈祷者吟诵古兰经和宣召的声音。除了安拉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然后我们环绕着一座山，那沐浴在骄阳四射白色而又耀眼的光芒下的圣城就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司机停了车，我们情不自禁地从口中发出了朝圣者的叫喊：拉贝卡，阿拉昆玛，拉贝卡，我们在这里随时的侍奉你，哦安拉，我们在这里随时的侍奉你，你是独有的，我在这里随时侍奉你，你是荣耀、财富和这世上掌权的，你是独有的。
穆罕默德的城市，
父亲说，
试想一下，先知曾经在这里的街市上传道。
一股莫名的安宁临到我身上，所有关于未来的忧虑消散了。我有如其他朝圣者，在这里寻求着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它的那种永恒和神秘，就好像环绕着这城市的七座山一般。
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你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一些感触，但是对于这个伤残的高山来讲呢，的确是一个不同的一些经历啊。在他的这个接触人事物的当中呢，他感觉到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呢。
我觉得上主真的很爱高山，即便他一出生是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但是上主并没有把他忘记，也是怜悯他的处境，因为他是残疾人士，可能从小到大心里都觉得很自卑，但是偶尔也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思想一下，哎，到底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独一的主是谁呢？可能我们也会曾经思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最终他真的认识了这个独一的上主，也让上主进入他的生命，带领他往后的道路。所以呢，他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去取材自他的书，确实得到很大的鼓励。特别在你觉得很绝望、很没有希望的时候，你看一下同路人的分享见证，你就会重新得力量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就是在寻找的过程，寻找我到底从哪里来，我到底到哪里去，我在这个地上我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些想法。其实在寻找的当中呢，主就让我们在不同的一些经历的当中让我们遇见他。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寻找我们，所以这就是高山的一个寻找的经历啊。所以盼望我们的 Dusty 呢，在人生当中也多多的去寻找我们的主，更是能够遇见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的去敬拜、去称颂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你是配得》，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有位心理治疗师，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工作多年之后，我就发现人生最大的难关呢，不是去解决别人的问题，而是正视自己内心一直试图掩盖的破碎。 在生命仿佛黑暗与光明互相拉扯之间，他决定以书写的方式完全袒露自己的软弱与不足，面对真正的问题。没想到这本书发行以后获得了热烈的好评，他甚至得到了国家治疗师的封号。书中的自白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透过他的分享，人们开始发现坦然面对软弱的力量了。很多时候人们认为当一个坚强的人要拥有勇敢的特质，要具备好的条件，其实坚强的背后是因为我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不足，跨越前进。再和你分享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吧。美军从小就期盼出国去留学，大学毕业前呢，终于如愿申请到国外去实习的机会了。满心欢喜的他充满了兴奋和憧憬，但是到了国外之后，指导他的老师不愿意栽培美军，研究计划又一筹莫展，一切不如期望的这样的情况底下，美军的斗志日渐消沉，最后时间全浪费在等着回国了。怎么样？这场收获如何呢？母亲在电话那头在问他了。还可以吧，别问了，我回去就会找工作的。美军急急忙忙结束了话题。回国之后，美军随便找了一份工作，梦想的失败连带让美军对自己也失去了自信，生活也仿佛就此停滞了。一天下班之后，美军的书桌上突然出现了一张小学时候当选模范生的照片。美军没有想太多，只是不以为意地搁在了一旁。第二天又出现了从前参加比赛的奖状。第三天，不会吧，美军忍不住惊呼起来，这是他高中时参加毕业舞会竞选舞后的照片啊。接连几天，美军游览从小到大的各种比赛的照片作品，回想起每一段都经过了无数的练习和挫折，让美军不禁会心一笑。这天美军才走出家门，母亲就照例地来到他的房间。这次啊，他放了一张美军出国前在机场的留影，并且留下一张纸条写着，停下来也可以是为了预备下次的起飞。
今天心灵殿堂的那一块石头是智慧，送你一节的天经的经文，记录在箴言24:14。要知道智慧对你的心也是这样，如果你得着智慧，就必有好结局，你的盼望也不会断绝。
爱因斯坦我们大家都懂都认识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件事呢是无止境的，第一个呢就是宇宙，第二个呢就是人的愚昧，人的愚昧原来是无止境的蠢下去的。
蠢下去的，
蠢下去，愚昧啊，
蠢下去，
对啊，愚蠢的蠢啊。所以说呢，人也许真的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包括我们自己。回想一下你过去的人生，有没有做过一些，哎，现在回想起来都不想再回想的一些丑事也好，蠢事也好。确实，我坦诚呢，自己也是曾经试过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苦了自己，害了别人呢。以为是想要走捷径，以为希望你的道路能够走得 比别人快，但到头来发现是一场空啊。
嗯，所以我在想，这个宇宙跟人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整个的宇宙里面，它在不停的运作，人呢也不停的在运作，但是这个运作的这个人呢，原来是蠢人
啊。当然不是说，
所以结果为什么你看那个世界那么乱，这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很多的事情搞得战争啊、饥荒啊，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人自己造成的。
嗯，我觉得也不是说要指责，大家都很蠢，大家人类都是没有智慧的动物，当然不是这个说法，绝对没有贬义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智慧，我们在信仰当中的智慧，不是世俗想象的我有多高的学历，或者我读了多少的书本，我走过多少个国家，我认识了看过很多的文化知识输进到自己的脑子里，不是说那种智慧。天经也说了，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嘛，认识至圣者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聪明啊。刚刚所说的愚蠢的决定，不是说你智商很低，而是我们真的凭了血气而去行那些道路或者做选择。
因为我觉得人呢其实眼光短浅的，就是说你好像我以为我做事呢是很正确的、很伟大的，可是你过一段时间你发现呢，原来这些东西呢可能伤害到别人，可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我想到天经当中有个诗篇讲到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也枉然警醒，要不是耶和华建造的人也枉然劳力。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聪明的，需要去努力的，需要付出的，但是呢真正的去替我们来管理的，替我们来掌管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才是真正有智慧的。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导航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导航就是上主赐给每一个人的，叫做圣灵。圣灵会在你心中引导你，像是一个导师一样，告诉你你应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当然上主给每一个人都有那种自由意志，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他有个手上有个遥控器，按你到什么方向你就走哪个方向，你是有选择权。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求上主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智慧，让你懂得如何走这个漫长的人生路。
对，主给我们很多的自由，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可以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好像这个在旅行的当中，但是呢我们真正的要找到主，而且找到主给我们的智慧和恩典，我们靠主能够度过我们的一生。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伯尔诗篇13:5-6。
至于我，我托靠你的慈爱，我的心要因你的救恩欢呼，我要向主歌唱，因他以厚恩待我。
我们的主呢，愿意以厚恩待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他都是我们的主，他愿意跟我们来同行，只是我们愿意来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主从天上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我们就可以在主的里面享受这一切。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欢迎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想法、你的建议，或者你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的。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